所书，请林月涛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与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的话。
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吴庆胜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一主一信一喜。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接受神学专备的时候之前，我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作为一个持有澳洲专业会计师执照的我，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在一个跟会计有关的地方工作，所以我一直在找跟会计有关的工作。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联邦银行。我加入联邦银行的时候就进入信贷部，做信贷部工作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理想，我是有个计划，可以讲它是一个叫曲线救国。我就想先进入这个信贷部，然后通过内部的转调调入联邦银行的会计部。有人说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理想很锋芒，现实很骨感。加入信贷部之后，我也开始努力的，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努力去寻找内部调迁的机会。结果我一发现，原来联邦银行的会计部不在墨尔本，联邦银行的会计部是在悉尼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内部转调到会计部工作的话，那我全家都要搬到悉尼去住。我想这个代价太高了，所以我就无可奈何的在联邦银行工作了八年。这可以讲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乌龙啊，是我事先没有做好这个功课，结果糊里糊涂的在联邦银行工作了八年。今天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今天要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我真的希望你们三个人也不是糊里糊涂的就接受了洗礼。所以今天我要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重申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有很多方面的，洗礼是我们回应圣灵的感动和呼召，洗礼是我们与主合一，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洗礼是我们 一个宣告，是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宣告，我是属基督的，我要跟我以前的我一刀两断，我要立志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洗礼是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洗礼是我们将大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洗礼是我们效法和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意义无论是对今天要接受洗礼的，或者是已经洗礼很多年的基督徒来讲，都是意义非常深刻的。因为我想就用这个洗礼的意义来跟你们，跟新的基督徒讲这个事，我希望你们学而时习之。对老基督徒来讲，我希望你们温故而知新。今天我要和艾伦传道在这里为三位弟兄姐妹施洗，今天的祝福，今天的相机，今天的鲜花，今天的礼物，还有今天的证书，好像都围绕着我们这几个人一样。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会觉得今天我们是这个洗礼的主角，其实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今天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因为是他亲自拣选了这三位弟兄姐妹，因为是他亲自感动了这三位弟兄姐妹，因为是他亲自呼召了这三位弟兄姐妹。我和艾伦传道的只不过是根据神的命令，用水为这三位弟兄姐妹施洗。马丁路德他认为洗礼是以神之名施洗，不是有人，而是有神亲自施洗，尽管这是有人手实施，但无论如何，它确实是神本身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衷心的希望舅舅姐妹、 Happy 小弟兄、建兴弟兄，你们不要忘记今天这个时刻，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是主后2019年11月3日，你们也不要忘记今天的这份感动，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今天这份感动，永远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为了让大家能够记住今天这个重要日子，所以我特别用保罗一句经文作为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主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一信是我们有一个崇高而坚定的信仰，我们决心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要效法他，跟随他，我们对他永远坚贞不移。一喜是我们一生一世只有一次在父子灵的催逼之下的洗礼。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说如果人家叫你做事情，你应该忠心的把这些事情做完它，这是一句中国老话。所以今天舅舅姐妹、 Happy 小弟兄还有建兴弟兄，在你们今天在圣灵感动之下受洗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有一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心， 努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16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希望这些教导不但可以点燃啾啾姐妹、Happy 小弟兄还有建新弟兄的你们的心，也希望这些教导能够重燃在座已经受洗很多年的老基督徒，可能你们的心已经渐渐的冷去，我希望这些教导也能够重燃你们的激情。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里面一卷非常重要的经卷，它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高峰，它被人称为是书信中的皇后。无可否认，合一是以弗所书4:1-16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弗所书4:1-16里面，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它的标题就是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保罗知道合一的重要性，所以保罗在4:3里面，他就要求我们基督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了突出合一的重要性，保罗在4:1-16里面，他一共连续用了7个一。这7个一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段经文非常漂亮，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7个一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7个一分成3个组，每一个组都有它的各自的中心，三个中心就带出了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基本的教义，就是3位一体。所以咱们看这个表啊，我做了一个表，一神在4:6，一主，一喜，一信一喜在4:5，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在4:4里面，他们每一个都有它的中心，第一个是父，第二个是子，第三个是灵，所以合成就是3位一体，父子灵。如果我们再看其他4个一，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其他4个一带出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上的美德、信、望、爱。所以让我们看一下，一信一喜在4:5里面，它带出的信息就是信；一个指望在4:4里面，它带出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有盼望；一个身体就是指教会，它是在4:4里面，它所带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爱，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就表现出一种爱的表现。信望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美德，也是合一的重要元素，但他们也需要不断的去操练，这样我们才能够会长大，我们才能够成熟，我们才能够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世俗的世界夺去。为了合一，为了更加成熟的信望爱，保罗在以弗所书的4:7-16里面教导我们要用自己的恩赐，要积极地参加教会的侍奉。曾经有个家庭因为孩子的原因，他离开了我们的教会，他去了一家星期六晚上有聚会的教会，因为他说星期天可以带他小孩去上中文学校。临走的时候，那位弟兄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吴传道，你能不能介绍一些属灵的书给我，让我那个灵命比较能够成熟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在我心目里面，一本圣经这么好的书，如果它都不能使你灵命成熟的话，那我还可以介绍什么书给你呢？弟兄姐妹，其实今天的世界，我们实在太依赖那些属灵的书籍，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属灵培养我们属灵的一个工具， 那就是侍奉。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读了多少本的属灵书籍，不管我们拿到多少个神学的学位，不管我们上了多少个培灵会，如果我们不参加教会的侍奉，那你的属灵生命就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够成为一个星期天的、礼拜天的基督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就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想想都挺可怕的，我们的生命是飘来飘去的。所以在这里，我衷心的鼓励我们的舅舅姐妹、我们的建兴弟兄、我们的 Happy 小弟兄，你们要参加，积极参加教会的侍奉。同时我也鼓励在座的已经洗礼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要牢记，侍奉是我们灵命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但保罗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的，他为我们个人都已经准备了不同的恩赐。说真的，如果我们不侍奉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恩赐，可能我们的恩赐也就渐渐的被我们不侍奉所埋没掉。所以想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认为恩赐决定了我们参加侍奉，恩赐决定了我们能够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侍奉做得好。但事实上面，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参加侍奉，决定我们能够是否能够把侍奉做好的，并不是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那颗甘愿侍奉的心。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一个男孩子，他家境非常的清贫，他只能够勉强完成了他的小学课程。但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追求知识的愿望，所以他不断的在自修。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决志献身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被英国的浸信会差派到印度去做宣教的事业。他是首批在印度宣教的宣教士。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说它是一个开挂的国度。印度不但人口众多，语言也非常多。据说印度的语言有1650种。为了方便宣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他就用他的恩赐，用他的耐力，他把圣经翻译成了35种印度语言的圣经。由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印度加尔各答的威廉大学破格聘他为教授。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克里牧师，他更被世界誉为是近代宣教之父。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小学程度的年轻人，他怎么可以把圣经翻译成35种外国语言的圣经。当然，这位年轻人可能在语言方面特别有恩赐，但是决定他能做成这件大事的，并不是他的语言恩赐，而是他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人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必赐给他。雅各书的1章5节。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恩赐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 神必赐我们智慧去做好这个侍奉。克里牧师他不但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而且他还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而且他还有一个甘愿自己辛苦的心。所以克里牧师在印度逝世之后，在他的墓碑上面的墓志铭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他说我是一个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现在安怀在主的怀抱中。所以从我们克里牧师身上看到，他是一颗有甘愿侍奉的心，他是一个谦卑的有个谦卑的心，而且他还有颗感恩的心。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他成就了大事，他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他说我现在在主慈爱的怀抱中。以弗所书的影响是跨时代的，有一位学者说以弗所书的影响是带着极大的能力向我们当代的处境说话，也就是说以弗所书刚才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无论是你今天刚刚受洗的，还是无论你已经是洗礼已经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保罗在四章一节里面所说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真的是不是在行事为人上面已经做到我们的是与蒙恩的所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牧者，无论你是同工领袖，无论你是普通的会友，无论你是刚刚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我们都不要辜负圣灵对我们的呼召，我们都要珍惜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都要各尽其职为主做工。愿我们的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那位爱我们的爱到底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天是我们见证你大荣耀的日子，是你亲自拣选感动带领九九姐妹 Happy 小弟兄建兴弟兄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在这里齐心祷告，求你圣灵常与他们同在，求你刚强壮胆他们，求你监察他们的心，求你眺望他们侍奉的心，求你赐给他们合一的心。我们也请你让我们无论是牧者还是同工领袖还是普通会众，都能回想当初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让我们大家能够众志成城复兴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教会。孩子这不配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